欢迎各位，希望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收听生活点滴，我是安琴，
我是做 N，
大家好啊，
大家好，
今日是农历2月19日，是观音诞啊，
哦，原来今日观音诞，
是啊，
啊，在我身边都几多人信观音的噃，
是啊，我觉得好似普遍华人呢就信佛啊，信观音啊，咦，好多人都在屋企安放观音添。
是啊，我妹都是安放观音的，未移民的时候都放观音像的。
咁、哦、在东南亚，在我们中国人呢，即是总之有中国人的地方呢，很多人都信奉观音菩萨的。咁可能有几亿人啊，我想不止几亿人都不出奇的，真的。
咁因为呢观世音菩萨呢是慈悲的化身嘛。佢咧搭救一切生活喺苦难之中嘅善男信女，
啊、所以好多人就叫佢做救苦救难嘅观音菩萨咯。咁原来观音菩萨有好多观音菩萨嘅，唔止系一个嘅，佢啲形象有好多噶。譬如有啲咩千手观音，唔知有冇听过咧？
听过。
有观世音菩萨，诶，有啲叫白衣观音，又有龙女观音，有慈悲观音，仲有莲花观音。有圣母观音，我想应该还有其他的。
诶，你讲的全部都好像女性的表现出来的，是吗？女性的
观音啊，观音显出来给我们看到的个形象是全部都是女人来的，没有男人的那个相。
是啊是啊。
嗱，有这么多观音菩萨，我们讲其中一个观世音菩萨啦。咁有人呢就话、哦、观世音菩萨呢就是妙善公主在人间那里苦修修成观音菩萨。亦都有人讲妙善公主本身就是观音菩萨的啦，只不过她是落来救度众生，咁在人世间经历那些苦难，然之后再度化众生，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们现在就看看妙善公主那个修炼的情况啦。
好啊。
嗱，相传咧喺南北朝嘅时候，大约系公元420至到509年啦。当时咧系北周宗室呢、这个妙庄王咧有三个如花似玉嘅女，哇，个个都好靓噶。咁但系佢又最锡嗰个咧就系妙善公主啦，
因为佢生得最靓。
因为三个之中咧，佢系最靓，唔止靓，佢心地好善良。好文静，同埋好聪明添。
系咁，补充翻一句，南北朝距离我哋而家咧有1500年噶。吓，请继续讲翻啦。
到咗适婚年龄咯，咁啊，梗要出嫁啦，系咪？
系。
妙庄王谂住一个女咁靓，梗要揾翻一个适合佢嘅如意郎君啦。
系，不过一次又一次俾妙善公主拒绝佢啊。
咁嗱，因为虽然妙善公主咧。在皇室长大啦，同埋父母又咁锡佢啦，就享尽咗荣华富贵嘅。但系佢唔好享受呢啲嘢喎。
哦，
哦，原来佢一心咧就想修佛成仙啊！
唔怪得佢唔想结婚啦。
佢觉得咧，我要修佛成仙咧，去救度嗰啲生活喺苦难之中嘅人，所以佢坚决唔结婚。
不过，但系佢爸爸妙庄王为咗自己个女唔结婚、哦，佢就好嬲啊！佢亦都谂，从细到大响皇宫长大嘅妙善公主咁娇生惯养，佢系咪真系可以有决心吃尽人间嘅苦噶？大家都知道要修成神、哦，好艰苦先可以修到嘅呢、这个女。得唔得噶？咁样，
于是就谂个办法嚟阻止个女咧，想修佛成仙咯。你估佢谂咗个咩办法咧？
哎呀，呢办法好残忍
啊！估唔到咁锡个女都谂得出咁嘅方法。
吓，
佢话正系腊月天，
即系十二月啦，
系啦，
腊月天就十二月噶啦。
佢而家你喺山上面，同我种到满个山头都系仙花。咁我就俾你去修行啦。
有冇搞错啊？十二月点可以种到有鲜花出嚟嘅呢？
因为冇可能㗎啦。
雪花就可以飘落嚟，边度有可能会种鲜花出嚟啊？
咁其实佢又想个女咧就断绝咗佢自己要成佛呢个想法，乖乖地去嫁人啦。
咁样妙善公主点样做呢？佢可唔可以真系令到成个山头生满晒鲜花呢？
嗱，咁大家睇下啦。咁啦，好啦，呢个时候天好冻啦，寒风刺骨。哇，正如你讲，花就冇啦，雪花大把飞嚟飞去，个个喺屋企都望住，准备过年啦。咁但系一心想修佛嘅妙善公主呢，一个人呢就嚟到雪山上面。佢将一根一根嘅树枝就插喺个雪地里面啦，一路插树一路就念经。
哦，
啊，不经不觉咧，佢啲树枝都插满晒整座雪山啦。
听讲当时佢觉得好攰啊，不过但系当佢拧翻转头望下，自己插嗰啲树枝，个时候已经见到嗰啲树枝唔系树枝嚟噶啦，而系开咗花嘅鲜花嚟噶。
原来真系人哋话孝感动天啊！佢而家唔系孝感动天，系佢想修佛嗰个意愿太强啊！一路念经，一路喺度插秧，系咪？于是咧，上
系咪插花插
人哋好似插秧咁插花嘛，一路插秧，咁佢系插树枝，咁真系感动咗天，系俾佢有神迹出现啦。
系真系神迹啊！不过但系咁呢个妙庄，咪住先，补充翻。原来佢喺嗰度插花嗰个地方咧，而家仲喺度嘅。后来人叫呢笪地方叫做插花岭。咁妙善公主咪可以如愿以偿咯，佢就可以离开皇宫去修炼啦，系咪啊？
咁我哋睇落去啦。
好啊，
好啦。咁于是妙公主咧就真系如愿以偿啦。咁妙庄王都冇阻止佢，因为佢都所提出嘅条件，个女做得到啦嘛。
系啊，
神迹出现咗啦嘛。
系啊。
于是咧，佢就离开皇宫，就去到陕西饶州大香山寺嘅东面山下边有一个叫做白雀寺，里边咧就修行啦。咁啊，一步都唔出去噶，潜心咁喺度礼佛。
不过，但系好可惜啊，唔知系咪修炼嘅人一定会有啲苦难啊。咁有一帮流民无赖啊，重伤妙善公主、啊。咁一时间嗰啲。谣言就周围飞啦，仲讲得好难听添。又俾妙庄王听到、哦，佢觉得哇，岂有此理啊！令到我哋皇室都蒙羞啊！唔得，呢、这个妙善咁样啊，唔得，一定唔可以饶恕佢嘅。于是佢竟然好残忍啊，下令要烧死妙善公主，下令火烧白雀子，要烧死妙善公主啊！
哇，咁呢位妙庄王都做得出、啊，
烧死自己个女、
啊，而且一个最锡嘅女添、啊，佢真系好嬲啦，真系
失咗理智。嗰啲谣言一定系讲得好难听，
咁一定噶啦。讲得谣言唔会话简单单一两句咁，即系轻描淡写嘅。
虽然佢系下令烧白雀子，但好奇怪、啊，虽然间白雀子咧就被烧咗啦，火光红红。但是妙善他盘坐在那里念经啊，竟然烧不到他、啊。
哇，真是神奇、啊。
你觉得神奇啊，但是这个妙庄王啊都没有觉得，哇，原来修佛是这么神圣庄严，还有有个这样的奇迹在那里被他见到了。
都感动不到他、啊。他说好烧你不死，我落极刑，
整死
我政府斩你。将你上九刑，睇下你又点办？
都有奇迹出现嘅，系咪啊？
咩奇迹啊？
佢上九刑，嗰啲刑台咧系断咗，跟住揾刀啊、斧头啊斩佢，嗰啲刀啊、斧头自己断咗。执行九刑嘅时候，有只老虎突然间出现，冲入去法场，将妙善公主救走咗啊！
咁咧，妙善咧俾只老虎救出嚟之后咧。一路去到净水潭，咁啊将佢咧，佢将冲个凉，整理下衣服，洗干净之后咧，就系、是、再出现啦。后人咧就将佢曾经喺呢度洗个身嘅地方咧，就叫做净水潭啦。
吓，冲完凉之后，响度整理下衣服啊，梳下头都要噶嘛。跟住后人咧就响佢整理衣服啊，梳下头嘅地方咧，起一个楼台。那个叫做梳妆台， 妙善公主整理完自己之后，佢会点做呢？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听埋落去。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收听生活点滴。今日呢就是黄历2月19日，咁呢就是观音诞。咁我哋而家呢就讲緊观世音菩萨。咁观世音菩萨未修成之前呢是妙善公主。上一节呢就讲到妙善公主被老虎救咗出嚟之后呢，佢就向山度洗干净自己，然之后整理一下就落山啦。
咁一路落山就经过一个溪水就挡住，唔能够前进。咁啊，妙善公主又谂下啦，啊，如果啲溪水喺石头下低啲间隙嗰度流咗去，咁我哋过咪比较方便啲咯，系咪咧？
系啊，当然系啦。
于是有呢个愿望，就闭目喺度诵经啦。经过诵经之后，咦，喺呢个大香山嘅山麓三里范围之内，嗰啲溪水真系全部咧就好似潜水咁潜咗去啲石仔下低。
跟住妙善就继续落山啦。当时呢个天色啊差唔多都夜晚啦，咁睇路就难啲啦，黑掹，因为天色较为暗嘛。啊，佢又諗啊，哇，如果有块石头可以系发光嘅，咁可以照到地下光嘅，咁几好。咁佢喺度一諗咋，咁佢隔篱有一块岩石又真系发出光嚟喎。咁后嚟呢啲人呢就叫呢块石呢叫做月光岩。
而家听头先咁讲呢，咁啊妙善呢已经系修炼咗啲功能出嚟咯喎。
係呀，你同埋你觉唔觉得啊，佢每諗一样嘢呢都系諗住啊，如果佢咁样做之后大家都方便喎。佢唔系淨系为咗自己
㗎。为他嘅，所以变咗呢天上面嘅神都成就佢啦。
都帮佢呀。
係。咁妙善最后呢就喺大香山嘅石缝嘅石屈里面呢就开始修炼啦。
一年一年过咗去啦，最后呢修成正果啦。
咁妙善修得正果之后，显示出嘅神圣观世音菩萨嘅庄严法像，而且神通大显，救到咗无数嘅善男信女，仲包括佢嘅爸爸同姐姐，以及皇宫贵族啊、贫民啊、百姓呢，好多都跟住佢呢礼佛啦。
后嚟佢就坐化咗啦，圆寂咗，肉身千年不腐。咁样呢亦都激励嗰啲信徒全心全意修行。耀州大香山寺就成为中国最古老嘅观世音道场啦。
正法修炼者认为呢，咁妙善公主呢最终呢喺呢个万般嘅苦难之中呢就成就咗观世音菩萨果位啦。而佢嚟世上嘅目的就是要救苦救难啦，救嗰啲生活喺苦难中嘅人。更加呢是要将呢一段咁嘅修炼文化呢是留俾后人。
咦，咁样我哋后人系咪即系话我哋个个都可以修炼㗎？
系呀，人人都可以修㗎。人人呢都系可以修炼嘅，只要你有修炼嗰个意愿就可以㗎啦。
是
嗱，其实呢妙善公主除咗希望系救苦救难之外呢，佢仲呢系将一段修炼嘅文化留俾后人啦。但系最重要一个目的呢就系使人类嘅道德维持一个较高嘅水平，唔好过早败坏。你估咩目的呢？呢个目的就大咯。
是
以便将来等待佛经所提到嘅尊轮圣王来临嘅时候呢，我哋真正能够讲得切得法，得到真正的教导啊。
哇，咁犀利啊。我查一查，我去找一下，然后再同大家分享先得。最后你仲有咩讲啊？
哦，咁我呢建议呢，如果你去西安旅行嘅呢，咁我梗去睇兵马俑㗎啦。
係啊。
咁记得顺道呢就去西安耀州嘅大香山去睇睇妙善呢个观世音菩萨嘅道场喇。
係，好。讲完观世音菩萨的故事，我们讲一下水月观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水月观音，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呢？
听过，但是呢它的形象呢就是经常都见过的了， 揸住一个花瓶，溜溜瘦瘦嘅，揸住支柳枝，你咪成日见到呢啲咁嘅形象咧。
其实水月观音点解叫佢做水月观音？有段古喎，咁我哋讲呢段古出嚟啦。有一日，观音菩萨咧就去到姑苏城，即是系而家嘅南京，去睇到嗰度啊，因为战乱啊，令到几十万嘅老百姓被金兵杀害咗啊，变成孤魂野鬼。观音菩萨好慈悲嘛，见到咁嘅样，于是佢就施法，希望咧就解救呢啲冤魂。于是咧，佢就化成一个好靓嘅女人，揸住杨柳净瓶，去到嗰啲冤魂集中嘅地方，就喺嗰度用石头搭啊搭，搭成一个高台。然后咧，佢就喺个高台上边打坐诵经，念咗一千片经之后，佢就用佢个净瓶染啲金露，然后洒向空中。咁跟住继续念经啊！
嗰啲当地嘅百姓，咦？点解突然之间出现一个咁靓嘅女人喺度，见个台喺度念经嘅咧？有啲奇怪咯、哦。咁啊，个个围住喺度睇啦，喺度议论纷纷、哦。
咁观世音就同佢哋讲啦：，我唔系嚟呢度化缘，亦都唔系嚟呢度募捐，又唔系嚟呢度化斋。我是来这里救到很可怜那几十万的亡魂、啊。那我现在因为这些亡魂三界又不理他们了，又不接收他们，六道也都不理他们，成为孤魂野鬼。我今天又原来到这里，我决心要超度他们，所以起个高台向这里诵经四十九日，然后撒片金露，希望他们早日脱离苦海。咁我而家咧要等我诵经四十九日之后咧，我再同你哋详细解释啦。
咁啲民众咧见到佢原来系无常咁为姑苏人做功德嘅，就唔再理佢啦。咁经过四十九日之后咧，呢、这个菩萨念经咧期满咯、哦。咁啲人咧就个个走嚟围观啦，又
咁其中有一个人，诶，睇见佢呢个咁靓嘅女人，佢就悟到啦。啊，唔通佢系观音菩萨嘅化身？
佢上前咧就行礼啦，就话咯，诶，我都听过观音菩萨咧，时时咧又云游人间嘅，时都出现出去个宝相嘅。唔知我哋今日有冇福气睇到你嘅宝相咧？
观音菩萨就话可以，然后就指住条河。
嗰啲民众咧就顺住菩萨指嘅方向望下咯，咦，水中真系有个影、哦，呈现出观音菩萨嘅宝像。咁众人嗱嗱声下跪啦。
咁啱呢个时候，水嘅中间有月亮嘅倒影啊，而且仲非常之靓添。望咗冇几耐，菩萨嘅宝相慢慢就消失咗啦。大家亦都起身。在这个时候，他们拧回转头看下石台上面那个很漂亮的妇女，诶，亦都消失了。
那这个时候他们才明白，这个这么漂亮的妇女呢，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来的。于是呢，他们呢在菩萨诵经这个地方呢，就起了一座寺庙。在庙里面呢，是供奉一尊观音菩萨诵经洒水的法像，民间就叫他做洒水观音，或者叫他做滴水观音了。
咁啱在河边看观音宝相，其中一个人是很擅长画画的，他的名字叫做邱子静。邱子静就画了很多幅观音菩萨像，而且画到栩栩如生啊。后来大家咧就叫佢做水月观音。咁而家响苏杭呢一带咧，好多人都系供奉水月观音噶。响历史上有记载讲，响西安有观世音菩萨嘅道场，另外咧响苏杭呢处咧又有水月观音救人嘅地方。咁样我哋可唔可以讲有神嘅存在呢？咁样我哋而家嚟睇下科学家系点睇。咁我哋而家咧嚟睇下一个叫做袁斌，佢系 DNA 嘅专家，博士后导师，睇下佢点样讲。
嗱，究竟乜嘢系科学咧？ 科学唔系就系我哋而家置身其中呢个世界嘅结构、秩序同埋规律嘅认识咩？而科学越发展啊，人类越发现呢个世界系具有严密嘅结构同埋和谐嘅秩序，而且系按照一定嘅规律存在同变化嘅。咁样一嚟咧，就自然提出个问题咯。咁呢个结构、秩序同埋规律系点样产生嘅呢？佢系自然咁随机嘅巧合啊，还是有个神创造出嚟嘅呢？
今节嘅时间到啦，下一节咧，我哋翻嚟睇下系自然嘅巧合啊，亦或系神创造出嚟嘅咯。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回来第三节的生活点滴。今天我们就趁着观音诞就讲一下有没有神的存在。我们根据一个 DNA 的专家袁斌，他写一篇文章，个题目叫做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的。上一次就讲了什么叫做科学了，大概的意思呢，科学是这个世界的结构、秩序和规律的认识。譬如好像天体一样，天体它有些天体的运行。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看它这篇文章是怎样写的。
既然呢大家都很多人都信科学的。
是啊。
不如呢我们呢就找些科学家呢来给个答案我们啦。
好。当然好啦。
大家都认识牛顿的啦。
是啊。
咁系一个伟大嘅科学家嚟嘅。咁其实牛顿年轻嘅时候咧，佢都怀疑过究竟有冇神噶，咁佢都谂过呢个问题嘅。咁后嚟经过佢不断咁去考察呢个奇妙复杂嘅宇宙结构之后咧，佢深深感到造物主嘅庄严伟大同埋神嘅力量系不可思议啊，从而咧系产生咗对上帝嘅无限敬畏。佢话毫无疑问。我哋所睇到呢个世界啊，其中各种形式系几咁多姿多彩，各种嘅运动呢系几咁错综复杂。其实佢觉得呢啲只有主宰万物嘅上帝先至能够做得到嘅。
系啊，咁有冇例子？举个例子出嚟啊？
哦，咁咧，我哋咧就用下边个例咧，就睇一睇佢哋点样去证实。这个宇宙的结构真是有造物主的了。故事是这样的。另外一个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哈雷就是牛顿的好朋友来的。
是啊，他们两个都是研究天文。
但是呢哈雷呢不是很相信是创世主创造宇宙的。
啊、
大家的想法不同的。
是。
那有一天呢哈雷呢就找了牛顿了。那见到牛顿的客厅里面呢就设计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
啊，摆了一个模型在那里啊？
是啊。
这个模型是牛顿请了一个很厉害的机械师来按照他的设计做出来的。那个中间呢就摆了一个金色的镀金的大球，那就代表太阳。而周围呢就有一些小一点的球在那里，就代表太阳系顺序的九大行星了。这个模型做得非常之精致，只要一拉动手柄了，各个行星呢就自动在那里运转了。哈雷见到这个模型，哇，做得非常之漂亮，他都为之惊叹，就很好奇地问牛顿，这个模型是哪个做出来的？当时牛顿没理他，在那里看报纸。跟着哈雷再问了，牛顿先生怎样啊？
什么这个那个啊？你问什么啊？
我说啊，你这个模型在哪里来的？
自然来的咯，天上面来的咯。
这个模型究竟是怎样来的呢？你说给我听啊。
这个是我在街边走过的东西嘛，噼里啪啪噼里啪啪撞在一起就变成这样咯。
有乜可能啊？咁精细嘅嘢，你讲你响街边嗰度执翻嚟，而且呢个仲运行得咁好嘅模型，点可以系自己噼里啪啦碰撞出嚟噶？
唉， 唔使谂咁多嘢啦，又唔使去订噶，佢系自自然然就形成咗出嚟噶啦，
冇可能嘅。哎，你身为科学家，你点可以讲呢啲嘢噶？你讲俾我听，究竟向边个订噶啦？我好有兴趣啊！喂，身为科学家，你今日做咩喺度乱噏嘢噶？当哈雷咁样同佢讲，牛顿就回答佢啦：，哎，老兄，连呢个咁细嘅模型啊，你都相信佢唔系自动碰撞出嚟嘅？但系成个宇宙，你点可以相信佢会系自己形成嘅呢？
唉，哈雷俾佢咁一问一答，哇，即刻开咗窍啊！系、哦，我点解唔会谂下咧吓？点解唔会相信噼里啪啪咁啊撞嗰啲嘢出嚟咧吓？咁真系有个主宰者咧系做呢样嘢嘅。
系，咁我哋都要谂下啦。
咁从此以后咧，哈雷经过今次呢件事件咧，就成为一个有神论者啦。
讲完牛顿，咁我哋讲另外一个更出名嘅科学家爱因斯坦。咁有一日，有一个记者去访问爱因斯坦，同佢谈论下系咪有神存在，睇下爱因斯坦有咩睇法。当时爱因斯坦啱啱送走佢个朋友，咁个台上边咧仲剩翻啲糕点啊、咖啡响度。记者就嚟啦，记者就问爱因斯坦究竟有冇神嘅、哦？爱因斯坦嗰阵时就冇回答呢个记者、哦，反而反问翻呢位记者，佢问你知唔知道呢啲咖啡啊、杯啊系边个摆放响度嘅呢？
咁记者就答佢，当然系阁下摆嘅啦。咁爱因斯坦就话啦，小到咖啡杯咁细嘅嘢，都需要一种力量去安排。咁你谂下啦，宇宙拥有咁多星球，而每一个星球又按照某个轨道咁运行无间，呢种安排运行嘅力量就系神啦。
作者佢话，一个简单嘅细胞啊，都系由细胞膜啊、细胞质、细胞核、核糖体、内质网，仲有线粒体，仲有遗传物质 DNA 等等部分组成嘅，仲有好多其他嘅。佢话每一个部分都有佢嘅结构同埋功能，而系单单一个 DNA 咋，就有自我复制、遗传代码嘅功能，系非常之严密同埋精密复杂，数唔尽嘅 DNA 链条上边嘅分子代码组合非常之严密，一丝不苟啊！佢作为 DNA 嘅专家、博士后嘅导师，佢觉得佢越研究 DNA， 佢越觉得嗰段代码系一组高级智慧编写出嚟嘅自组织进化程式。佢仲话，作为一个负责任嘅科学家，佢可以讲人类、动物、细胞、病毒、细菌、蛋白质呢啲咁嘅开启初级单细胞自组织 DNA 代码，绝对系一个高等智慧编写出嚟嘅。而呢个编写出嚟高等智慧嘅咧，佢姑且叫佢做神、哦。
嗱，听完头先个专家所讲嘅结论之后咧，佢又觉得咧，神系一百分之一百系存在嘅，连90%都唔可能嘅。佢话咧，我系 DNA 嘅专家，又系博士后嘅导师，我会话俾你听 ，DNA 呢一段咁嘅程式咧，点解系必须要编写嘅？其中嘅高度智慧化嘅代码，比现在最先进嘅电脑程式仲要先进到万亿倍咁多。其中嘅转录嘅 DNA 代码、防变异嘅 DNA 代码、复制控制 DNA 嘅代码、蛋白质合成 DNA 嘅代码等等等等，我觉得神都非常小心，而且用心良苦咁样编写呢啲程式嘅。佢不但止唔系天然嘅，而系简直系智慧化嘅最高体现啊！科学虽然唔能够证实神嘅存在，但系正是佢揭示呢个世界系精确而系好有序咁样启示咗神真系存在嘅。正如剑桥大学一个 物理学家庄霍庆康，他说呢，当你认识到自然界的规律都是不可思议地精密地协调在一起的，从而制造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你就会有这个想法的了。这个宇宙不是巧合这样碰撞存在的，而是神有意创造出来的。正因为是这样，不单止牛顿、爱因斯坦信神，大多数的大科学家都信神的。所以有人曾经从这个1901年到1996年做过统计，在95年之中呢，有639位的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结果发现其中信仰各种宗教的是有618人，是超过九成的。
哇，好多啊，真是。
这样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神的呢？从科学那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很多大科学家的答案呢都是信神的。
得诺贝尔科学奖的科学家都有超过九成相信有神的存在。咁而家我哋嚟睇下一啲神迹例子。响2018年9月28日星期五，响印尼苏拉威西省首府帕鲁市遇到强震同埋海啸嘅重创，有千几人死咗啊！但系有一架停响帕鲁市机场嘅航机，由于机长响圣灵嘅督促之下，决定提早起机，因为这样救了向飞机上面140位乘客和十几个机组人员，令到大家都可以逃过这场灭顶之灾的。
神一直是保佑住人的生活，正如好像刚才科学家那个九大行星的运行，全部都有这个主宰者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信神，先有神的保佑的。
下一节时间呢，我们就回来看看是发生了什么事。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回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今日就是观音诞，我们现在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神的存在。上一节我们就讲到，在2018年9月28号印尼就发生强烈的地震和海啸，有一架飞机竟然可以死里逃生啊！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现在来详细看一下
了。话说这个基督徒机长马费拉，有一天他就觉得啊，为什么成日都好像不安乐，唉，啰啰挛啰啰挛，究竟发生什么事呢？原来有原因的。9月28日的黄昏，这个帕鲁市就遭遇到规模高达 7.5 级至到 6.1 级的强烈地震袭击。在大地震袭击过后，高达6公尺的海啸随即扑上岸边，不少村落的屋啊，所有的建筑物啊，在一夜之间呢就夷为平地。由于这个帕鲁市是坐落一个很狭窄的海湾，所以这个海啸抵达的时候，浪潮就更加高更加猛烈了。在当时的通讯就即刻由于地震的关系就中断了。在当时印度尼西亚政府确认罹难的人数是超过1400人以上的。我们看看他怎样是逃过这个灾难，我们看看。机长在当时就分享他当时发生的事的。嗱，先我讲过啦，前面佢话嗰日咧啰啰挛，唔安乐啊嘛，咁佢唔安乐啦，因为佢系虔诚嘅基督徒啊嘛，于是咧佢平日都中意唱下啲圣诗嘅，系歌颂主嘅，咁佢平日我细细声咁唱嘅啫，你点解嗰日咧好想大声咁去唱出嚟，大声咁去赞美主嘅？咁呢个时候咧，佢个副机长咧就同佢开玩笑添。 哇，你唱得咁大声咁开心，你不如去整一张赞美诗歌嘅 CD 出嚟啦。咁呢个副机师咧系信呢个穆斯林嘅。咁喺当时佢哋准备降落机场嘅时候咧，嗰时风力比平时更加强劲。马费拉机长就话佢心里边听到一个声音，呢、这个声音就话你喺降落之前再盘旋多一次啦。咁帕劳机场嘅位置啱啱咧就喺两座山峰之间嘅，好多飞行员咧都称呢个叫做死亡之谷，所以马费拉就好小心咁降落啦。佢一路降落，一路喺度背诵圣经嘅诗篇23篇之中嘅一句经文：我虽然行过死荫嘅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掌、你的竿都安慰我。
佢降落咗之后，跟住又要再将飞机再飞翻去首都阿加达。机长又话：佢降落咗之后，圣灵又催促佢快啲起机啊，离开呢度啊。我又想问一下啦，咁啊，飞机起机啊系要按时噶嘛？因为咧又要控制塔、控制嗰个航班啊。如果咪一阵间哇有空难撞机，咪好惨。咁仲有机组人员啊，咁仲有乘客嘅配合，方方面面配合噶、啊。咁样点算好呢？咁样机长呢佢就将机组人员嘅休息时间缩短至到20分钟啦，就冇休息咁多啦。咁佢自己根本就冇离开过驾驶室，同时佢仲要要求控制塔帮佢安排航线，俾呢班机俾原定时间提早3分钟起机啊。呢班航机呢跟住要飞去首都阿加达嘅。跟住呢佢就收到帕劳市机场航空管制员安托尼奥斯阿贡嘅批准喎。于是佢就准备起机啦。由于呢位机长佢自己感到哇事情真係好急啊好急啊。感到好唔舒服好急啊。甚至乎佢违反咗飞行嘅标准程序。佢竟然接管埋副飞机师嘅部分工作。加快飞机起机啊！
当飞机好快速咁样划过呢个跑道嘅时候咧，准备起飞噶啦。马费拉就话：当时我都唔明白点解我脑中有一个声音、啊，一直咁样催促我要推动嗰个控制杆加速起飞嘅速度。当呢个飞机好快咁样驶离嗰个跑道嘅时候咧，呢时候大地就开始震动啦。佢哋两个飞行员感到咧个机身喺度左右咁喺度摇晃，嗰位副机师啊，用好恐惧嘅眼神咧就望住阿马费拉啦。
机长事后佢好感慨咁样讲啊，如果当时按照原定嘅时间起机嘅话咧，即是话迟3分钟起机嘅话咧，就真系唔可以救到机里边140位乘客噶啦，因为当时跑道咧。嗰、那个立青啊，已经起咗出嚟啦，好似啲窗帘布咁一块一块咁甩咗出嚟啦。飞机起飞咗之后咧，佢试图同呢个控制塔联络，但系都冇回应啦。
当佢向下边望嘅时候，睇到一啲唔寻常嘅景象，岸边嘅海出现咗一个大窟窿，连海床啊都暴露咗出嚟啦。呢个时候水嘅漩涡越嚟越大，哇！佢当时睇到都吓咗一惊啊！
原来当海水好急后退，露出咗海底嘅海床嘅时候咧，就系海啸嚟临嘅时候嘅标准征兆。我哋而家讲翻控制塔，有一位控制员，头先讲过嗰位阿贡咧，21岁嘅航空管制员阿贡。佢为咗保证最后一班飞机可以起飞，佢舍身去救咗呢架飞机，可以讲为咗确保飞机安全起机，呢啲个系一个航空管理员嘅工作。响地震嘅时候咧，呢位阿贡当时响控制塔上边，地震发生嘅时候，控制塔已经开始摇晃啦。咁啲人咧都叫阿贡，快啲走啊，快啲走啊！但是这位阿公呢，他说最后一班机未起机啊， 佢等到最后一班机安全起机，佢先至走。咁点算呢？结果最后一班机起咗机啦，但系呢位阿公咧就佢响呢个控制塔跳落嚟，大约有四层楼咁高啦。四层楼跳落嚟啊，身负重伤，亦都救唔翻啦。
马费拉机长好感恩咁话：喺咁艰难嘅时刻，阿贡咧系放弃咗自己宝贵嘅生命，决定等我哋安全咁起飞之后先至离开。所以我话阿贡其实系我哋嘅守护天使。佢再补充话：无论发生咩事，我哋都要镇定，唔好咧慌慌张张啊！如果咁样个心唔静落嚟咧，就听唔到神灵嘅指示噶啦。
讲咗咁耐，除咗妙善公主修成观音菩萨之外，在我哋历史上边都有好多其他人修成神噶、哦，例如好似释迦牟尼啦、耶稣、达摩，佢哋都系透过修炼成为神噶。我哋之前讲嘅密勒日巴佛，佢亦都系由人修成神噶，做我哋中国人嘅女娲，亦都系一位女神。在文献同埋出土文物可以证明到有神，
同时
仲有呢啲神迹嘅出现，咁系咪真系有神嘅咧？好值得我哋去谂下噶。好，今日嘅节目就做到呢度啦，我哋要同大家讲声拜拜。